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 40.3 米，现在是3月7号星期二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萨德系统开始部署，中韩关系紧张升级。北韩在星期一再次发射弹道导弹，虽然巨弹的类型还未有公开，但是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个不是一次洲际弹道导弹的实验。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y are quite earnest in advancing the...
据设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导弹防御专家汤姆·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这个可能是中短程弹道导弹，但更加重要的就是平壤展示他们的意图。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伊朗舰艇迫使美国的巡逻舰改航，美国总统新政令暂停向6个国家发放新的入境签证，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勒雅俄说持久的巨额贸易逆差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在北韩发射了至少四枚弹道导弹之后的一日内，美国在南韩部署了其中端高空导弹防御系统萨德的第一部分。北韩发射的导弹当中有三枚落在日本大陆350公里以内的水域。去年华盛顿和首尔同意在北韩加速试验和发展其核弹道导弹计划的情况之下，尽快部署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一份声明中说，北韩继续挑衅行动，包括昨日发射多枚导弹，这也证明去年联合决定在南韩部署萨德系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哈里斯说，星期一已经部署了萨德系统首批装备，兑现联盟对南韩的承诺，帮助保卫美国在当地的驻军、美国的民国和美国国土。根据南韩军方的讲法，萨德系统可以在4月份投入运作。好像爱国者导弹系统一样，萨德使用导弹击落入侵的导弹。萨德是一个48枚导弹发射的移动式弹道发射器，利用强大的雷达和红外技术拦截200公里范围内正在下行阶段的导弹。在宣布萨德部署之际，北韩官方通讯社朝中社说，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一亲自监督发射了中程弹道导弹，其中三枚导弹飞行大约1000公里，落在距离日本秋田县南陆半岛仅不到300至350公里的地方。美国海军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上个礼拜六，一艘伊朗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行驶到距离美军无敌号侦察舰550米的地方。这位官员并表示，伊朗的上述行为不专业、不安全，美国军舰被迫改换行驶方向。事发时候，这艘伊朗革命卫队攻击型舰艇突然出现在美国海军无敌号侦察舰前面，并且停留在水面上，迫使美国的这艘军舰和其他舰船绕开行驶。这位海军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样做是不安全的，仅是在狭窄的水域绕开他们走，就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在整个事件的程序中，美国海军的这艘舰艇并没有收到轻型武装伊朗小型舰艇发出的任何通讯。就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几日前，另外一艘伊朗军舰星期四开到了距离当时在亚曼湾行驶的另外一艘美国海军巡逻舰140米的地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一项新的旅行限令，暂时停止向6个国家停发入境新签证。 对所有难民禁止入境四个月。上个月，几名联邦上诉法庭法官叫停了执行川普签署的一个类似的旅行限令。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在一次记者会上宣布了川普总统的这个命令。他说这个行政令是要加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步骤，保护美国人民安全是总统庄严的职责。
To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please understand this order is part of our ongoing efforts to eliminate vulnerability.
新的安全措施推出等于川普行政当局承认他在1月27号推出的最初旅行限制令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尚不清楚新的行政令是否能够令到批评者满意。批评者依然认为这个禁令是针对穆斯林的。白宫安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星期一3月6号在一个经济政策论坛上讲述了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他说持久的巨额贸易逆差将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纳瓦罗还对川普政府针对自由贸易协议的做法进行辩护。他说川普总统强调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川普的助手星期一为他未经证实就指责前总统奥巴马下令监听他在纽约竞选总部的电话进行辩护。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说毫无疑问有些事情发生了，问题是他是监听、是窃听还是什么呢？有足够报告强烈表明发生了这些事。斯派塞未有提供任何证据来到证明川普的讲法。华盛顿邮报3月6号星期一报道说，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最近推出的关于机场安检新规定，明确讲明那些选择不接受电子扫描的机场旅客，将会在机场由同一个性别的安检人员进行彻底的拍打式检查，包括身体各个部位、胸部、膝部等敏感部位亦都包括在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MHz 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转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但原有的服务内容就维持不变的，请各位听众留意。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一项暂时停止向六国旅游者发放新签证的新行政命令在3月16号生效，取代之前受争议的版本。我们会报道有网络安全专家说川普应该要加强公司合作对抗黑客。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平壤再次射导弹之后中朝立场强化美韩的决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韩星期一又一次发射弹道导弹向美国以及北韩的邻国发出了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南韩和日本政府都发出声明谴责平壤发射导弹再次公然违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并威胁周边邻国的安全。南韩军方说北韩导弹飞越1000公里，日本防卫省称四枚导弹中有三枚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北韩最新发射的导弹的具体类型还未有公开，但是很多观察认为这个不是一次洲际弹道导弹实验。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专家汤姆·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很可能是中短程弹道导弹，但是更重要的是平壤展示他的意图。他说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y are quite earnest in advancing
卡拉科说可以这样说，他们很努力的推进多类导弹的能力和数量。此前平壤当局称会对美国和南韩正在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做出反应。华盛顿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卡扎尼斯说，北韩这次发射弹道导弹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向美国新总统川普发出一个讯息，北韩不是好东西的。 北京声称反对北韩这一次导弹发射，但是同时指责美国和南韩的角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美韩正在进行针对北韩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在当前形势下，各方应该保持克制，不做互相刺激加剧地区紧张的事。卡拉科说，中国的上述指责难以被接受，因为美韩的行动源自北韩日益增强的安全威胁。他说卡拉科表示，他认为中国和北韩怎样都不会满意，除非美国和南韩卷起铺盖撤退，但是这个是不可能。面对这些威胁，美韩举行联合军演，积极增强导弹防御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反应和行为。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表示，北京如果愿意的话，他很容易解决北韩核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华盛顿分析人士说，随着北韩的威胁不断增强，以及中国继续保持既有的态度，美国和南韩会不断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坚定不移的推动北京反对的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有报道说，川普政府还在考虑一系列应对北韩威胁的选项，包括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3月6号邀请了美国国家安全网络促进委员会的专家，就美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网络安全问题为川普政府献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6年4月成立的这个跨党派跨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委员会一共有12人，包括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网络安全公司的主管、科技界业者、信用卡公司的业者、学者和非政府组织。这个组织去年12月初发表的报告为美国未来10年的网络安全提供战略选择。这个12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前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汤马斯·唐尼龙表示，网络安全被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第一大威胁，但目前的应对措施就远远不足。唐尼龙说，美国对此作出的努力看不出这个是美国的第一大国家威胁。你如果对比一下美国在反恐或者国家安全上花的功夫，简直是没办法比较。在美国国家安全网络促进会去年年底发布的报告，呼吁私营行业和政府部门展开前瞻性合作。12人小组成员目前担任韦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史提芬·查宾斯基建议联邦政府要学习私营企业的问责形式。他说，川普总统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必须要明确所有的部长级官员都必须要按时汇报网络安全的议题，如果他们的部会在网络安全上有所差漏，这个将会是他们的责任。唐尼龙就说，他希望联邦政府能够真正同私营企业在网络安全方面建立有效的互信和合作。美国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亦呼吁新政府成立一个全国网络安全公司计划平台，促成公司部门的资讯共用，建立互信，能够合作共同捍卫美国的国家网络安全。专家亦认为，另一个挑战就是人才短缺。唐尼龙说，目前在网络安全方面的人才需求极大，而且公司愿意多付工资，不过网络安全人才仍然是短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就建议川普政府应该在执政头100日启动计划，在跟着下来的4年培训15万名网络的专业人士，以应付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问题。他又强调，这个领域坏人的动作很快，今天早上试用的规则可能今晚就不适用，所以好人亦必须要跟上步伐，作出同呢啲网络黑客一样敏捷嘅反应。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喺华盛顿嘅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一项暂时停止向6个国家嘅旅客发放新签证嘅新行政命令咧，喺3月16号生效，取代之前引发争议嘅版本。早期的版本规定，这6个国家以及伊拉克的访客不能够进入美国。下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重新修改了从前的政令，禁止向伊朗、利比亚、苏丹、索马里、叙利亚和也门的申请者发放新签证。白宫发言人斯宾塞在推特贴上一张照片，他说椭圆办公室正是签署行政令，记者和摄影记者都并没有获准见证签署的过程。 总统内阁有三名成员后来和媒体见面，他说修订之后的行政命令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必须。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please understand this order is part of our ongoing efforts to eliminate vulnerabilities.
美国国务卿费勒森话：美国同佢嘅盟友以及伙伴，请大家理解呢份命令系美国防范措施嘅一部分，因为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能够而且一心想要钻空嚟到搞破坏。
Nothing in this executive order affects existing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s or persons with current authorization to enter.
而另外，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海利话：呢项行政命令完全。不会影响到合法永久居民或者是目前获准进入美国的这个国家的人士，不受到管制，不受审查的旅行并非人尽可享的特权，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份行政令还暂停在美国安置新的难民，为期是120日。修改之后的旅行禁令立即招致国会民主党人和人权团体的批评，他们谴责这些是种族主义，而且不得要领。他们还引用一份国土安全报告说，是否具有公民身份和恐怖活动并无关联。大赦国际表示，这个行政令将会引发仇恨和分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发推文说，新版穆斯林禁令仍然是穆斯林禁令。在华盛顿州一个法庭审议今年一月的备受争议行政令是否违宪的期间，他一直被暂停实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白宫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开幕的人大会议上作出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除了提到对以往的港澳政策之外，特别首次提及港独，又强调港独没有出路，北京将港独问题提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引发了香港各界不同的反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港澳时表示，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确保一国两制在港澳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引起外界关注的是，李克强在报告中首次提及港独是没有出路的。香港媒体报道，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说，李克强首次提及港独并非无的放矢。黄守宏表示，近两年尤其是去年的情况表明，港独言行是存在的。李克强作出这个表述是对国家负责，实际上亦都是对香港人、香港的前途负责。李克强在政府报告中高调宣称对港独的立场，引起香港各界的热议。香港媒体报道，三位特首候选人被问到是否感到有压力要尽快就基本法23条立法时，前政务司司长曾俊华表示，港独是个伪命题，港人绝对不会支持，亦不值得讨论。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重申，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完全没有空间提出港独。退休法官胡国兴认为，中央只是重申不喜欢港独，并非向下届特首施压加快23条立法。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香港的确有出现港独议题，认为中央只是事实看待，强调只要中央切实的实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香港人是不会再讨论港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表示，北京要打击港独就要信守承诺，在落实一国两制上不走样和不变形，否则空叫是没有用的。几家传媒援引中国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林和立的分析称，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港独意义重大，显示中央会加大打击港独力度，可能加快推动23条立法。香港本土派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表示，港独的支持者从开始就明白是要同一个强大的极权政权博弈，因此会做好准备，承受各种形式的打压。
我们相信在未来可能对于打压港独的力度会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从第一天走出来港独。
黄台仰说，他们相信在未来对于打压港独的力度会越来越大，但是他们从第一天走出来港独 已经了解到他们要同这样的一个政权博弈，会面对不同形式的打压，他们已经将他们所有的东西豁出去。另据港媒报道，在北京出席政协小组会议的前特首候选人唐英年表示，过去一两年港独声音增多，相信是因为部分港独人士以口号式刺激某一些人，使他们有英雄感，但是相信他们完全没有想过例如是怎样建国等问题。香港明报星期一发表社论表示，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首次提出港独没出路，显示中央对港独的忧虑加深，而对今后中央对港政策的影响值得留意。美国之音记者可燕香港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啱被增补成为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控告，指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梁继昌有关梁振英接受澳大利亚 UGL 公司巨款事件的言论涉及诽谤。这个是香港首次有特首控告立法会议员诽谤，事件引发外界强烈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可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本身是立法会调查梁振英收受澳大利亚公司 UGL 400万英镑事件专责委员会成员的会计界议员梁继昌，星期二上午在多位民主派议员陪同之下，在立法会向媒体确认他的律师团队星期一下午收到法庭令状，并且已经向高等法院确认。梁继昌说，行政长官对议员提出民事诉讼是史无前例，开了坏的先例，强调不会作一些无根据的推测，坚信司法制度公平公正，会继续用心立法会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的工作。在近期港媒报道盛传梁振英可能获委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之际，26名民主派议员3月1日向全国政协主席余正声发出联署信，要求不要委任梁振英。而梁继昌和一些议员当日就联署在立法会说明的时候，他说梁振英正是因为 UGL 事件受廉政公署甚至外国政府税务的调查，委任梁振英作为政协副主席会令到中央政府陷于非常尴尬的局面。梁继昌第日就收到梁振英的律师信，称并无所谓的调查要求限期内回应澄清相关言论，否则将会采取法律行动。当日梁振英启程前往北京出席政协开幕式，在机场主动表示曾经向中央政府全面解释 UGL 事件，中央已经清楚了解，听取过法律意见。梁继昌并没有回应梁振英的要求，而梁振英5号晚返港之后的第二日就立即对梁继昌采取法律行动。澳大利亚媒体2014年10月披露，梁振英在2011年竞选特首期间向澳大利亚 UGL 公司签下秘密合同，收受400万英镑的报酬，换取梁振英同意在担任董事和亚太区主席的戴德梁行被收购之后不会挖人或者和他竞争，并且承诺为澳大利亚公司继续提供服务，报酬款项在梁振英担任特首的两年里面分两次支付，而梁振英并没有申报。香港特首办星期二中午在外界不断要求之下，就诉讼费作出回应，说梁振英就要求梁继昌议员解释有关被香港和外国的税务局调查不果而提控告，有关诉讼费用由他本人支付。资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表示，对梁振英做法非常愤怒，指控职责是监察政府的议员的言论控告诽谤是非常坏的先例，并且刚巧是 UGL 专责委员会开始运作之时，质疑是否有意图影响委员会的运作。莫乃光还表示，事件起因是外传梁振英将会获任政协副主席，民主派议员向政协主席余正声发信，梁振英用控告的手段来到影响发展，令港人非常担心。前廉政公署调查主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认为梁振英的做法是想令到监察他的议员收声，这个举动对行政立法关系造成恶劣的影响。
最近他可能会当选副主席，这个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
林卓廷话：最近梁振英可能会担任政协副主席，呢啲对于梁振英嚟讲太重要啦，应该系唔想有任何嘅人士妨碍佢，咁佢就反应比较大一啲。而 而林卓廷话，佢认为梁振英咁样做会令到行政立法关系更加恶劣。梁议员对呢个案件会有佢嘅抗辩。根据明报报道，立法会 UGL 专责委员会主席建制派嘅谢伟俊律师表示，喺立法会嘅条例之下，议员喺立法会会议里面嘅发言受到特权法嘅保障，但系喺非会议间嘅言论不受保护。不过谢伟俊认为，梁振英嘅做法喺政治上好难睇，可能梁振英即将卸任特首，淡出香港，为争取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不惜一切证明自己冇问题。立场偏向亲中嘅时事评论员李幼琪星期二表示，梁振英呢个举动肯定会对行政同立法关系造成影响，令到议员发言更加小心。
我个人是觉得他可以这样子做啊，那对行政那方面的影响，我想想肯定。
李幼琪话，佢个人认为梁振英可以咁样做，嗰啲对行政立法关系嘅影响肯定会系有噶。以后立法会议员讲话就要小心，你要喺立法会嘅会议上面讲，你就冇任何责任啦。你在会议之外讲，咁样就可能要打官司。此外，香港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对明报表示，政府首长控告议员诽谤在民主社会好少发生，梁振英作为特首控告立法会议员诽谤，亦都会对市民言论自由产生好大的影响，并且对传媒有阻吓的作用。这次是梁振英第四次就澳大利亚 UGL 事件发律师信。在梁继昌之前，苹果日报因为2月19和21号刊登两篇提到梁振英在 UGL 事件而涉行为失当的报道，23号收到梁振英的律师信，要求不能够再刊登相关的指控。而澳洲传媒在2014年10月披露 UGL 事件曾经向梁振英查询，亦都收到律师信，被要求不要刊登相关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呢几日喺北京全国政协以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包括中国总理李克强、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等多名嘅领导人都喺工作报告当中作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嘅表述。不过张志军喺星期一有关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系统一呢个讲法咧，被部分台湾媒体认为呢个显示出台两岸冷对抗结束，将会进入热对抗阶段。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张志军响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台湾代表团会议之后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表示，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系统一，但系咁样嘅一个统一方式一定会令到台湾社会同民众带嚟伤害，佢哋会付出巨大嘅代价。张志军仲话，台独之路系走唔通，系一条绝路。佢系希望台湾有关当局认真思考呢一句嘅说话，并且指出，如果无法有效压制台独行径，咁样必定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以及系台海和平稳定带嚟非常直接重大嘅威胁。自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因为唔接受中国坚持嘅九二共识以及系一中原则交流基础，双方关系因此停滞不前。北京当局通过外交、经济同军事途径对台不施压，响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前打破惯例，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又对一中政策提出质疑之后，中国进一步加大对台湾的惩罚举措，并且全力防止美国改善同台湾的安全同军事关系。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南响该个智库一场关于美中台关系的研讨会当中指出，他不明白为什么北京当局早就知道民进党和蔡英文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因为毕竟这个是国民党的立场，但是他们却是以为这个只是标签或者是名称的问题，最终民进党仍然是会接受一中的基本原则。容安南表示，其实从蔡英文以往担任公职的表现就应该可以明显地看出，蔡英文或者不会拒绝一中，但他不能够亦都不会在任何条件之下直接接受一中。不过容安南认为，北京当局对民进党的最终底线是不能够走向台湾独立，而蔡英文亦都已经宣示台独不是在他的议题之内。虽然蔡英文的确是有空间可以做一些宣示，例如是民进党内已经数次有党员提议要冻结台独党纲，但是目前他是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是可以这样做。更何况 蔡英文需要北京作出相对的善意举措，这些举措足够令到他是对支持者有所交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星期一，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全国人大台湾代表团审议对台工作报告的时候，即是提到民进党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台海两岸同属一中，使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南韩政府考虑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北韩大使从吉隆坡抵达北京，马来西亚及北韩的外交紧张升级。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南韩政府考虑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在南韩同意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弹系统之后，针对南韩采取的贸易报复。南韩去年7月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来到应对北韩的导弹威胁，中国表示强烈反对的，因为萨德系统的雷达可以覆盖大片中国领土。在中国的南韩公司近来受到网络攻击，被中国当局罚款，还有一些店铺被迫关闭。北韩驻马来西亚大使姜捷3月7号凌晨乘坐马航班机抵达北京，但是未有入住北韩驻华使馆。这位来自平壤的外交使节在金正男被毒杀事件发生之后，发表一些令到马来西亚无法接受的言论，因此被马来西亚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48个钟头内离境。马来西亚驻北韩大使都遭到平壤驱逐的。在此之前，涉嫌参与毒杀金正男的旅居马来西亚北韩人李宗哲，因为警方证据不足被驱逐出境，并不得再次入境大马。马来西亚禁止所有北韩人，包括外交官和大使馆工作人员离开该国。北韩同样亦都禁止所有马来西亚人离开他的领土。两国继续上个月因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弟金正男遇害而引起外交战役。星期二的决定之前，两国都驱逐对方的大使。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说，北韩实际上将马来西亚公民作为人质，他希望立即改变这个决定，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北韩的行动是由国家电视台宣布的，称其禁令将会持续到在马来西亚的北韩公民的安全得到保证为止。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2月13号在吉隆坡一个机场遭到攻击，马来西亚调查人员说他被染上 VX 神经毒剂，他在20分钟之后死亡。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仍然在搜捕涉嫌枪击一名锡克教教徒的美国白人男子。这个人开枪前呵斥对方说，滚回去你的国家。枪击案的受害者星期日已经出院的，但是他不想透露姓名，亦都没有公开发表声明。事件发生在西雅图南部的肯特镇受害人住所的车道上。锡克族社区领袖萨德文德卡乌尔说，看到这个社区有人成为了仇恨犯罪受害者，心情十分沉痛，这个是他们社区前所未有的。在华盛顿州的这名锡克教教徒遭到枪击一个星期之前，一名印度裔美国人也在美国中部堪萨斯州被人开枪打死。欧洲领导人正在商讨一项新的行动方案，劝阻川普政府不要退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欧洲国家警告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退出协议会导致美国丧失在清洁能源领域的经济和商业机会。在通过秘密管道进行的商讨中，欧洲国家强调一个低碳的未来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的缺席会失去在能源革新以及清洁能源领域的工作机会。还有人向美国的能源革新者以及气候研究者展示一旦他们离开美国并迁往欧洲国家可以享受的税务优惠和政府补贴。 菲律宾一名退休警官星期一3月6号透露，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在担任达沃市市长期间，曾经在一次缉毒行动中下令处决11名中国籍嫌疑人。菲律宾退休警官拉坎阿斯在菲律宾国会参议院作证时承认了达沃行刑队的存在。他在作证时说，从1989年开始，他在行刑队中至少打死了200人。缅甸政府说，缅甸东北部靠近中国边境地区在当地时间星期一3月6号凌晨发生少数民族武装和缅甸安全部队的冲突，造成至少30个人死亡。咁对昂山素姬试图与少数民族达成和平的努力是一个打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改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不过原有的服务内容就维持不变的，请各位听众留意。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川普承继了奥巴马对北韩的网络战，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的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会上，鲁比奥参议员针对中国政府的人权状况发言。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日本到2040年有可能会超越中国成为东亚的第一强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知名的地缘政治分析人士弗里德曼预测，到了公元2040年，日本而不是中国将会成为东亚的第一强国。他是在对中国和日本的经济结构、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以及面临的挑战等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之后得出这个结论的。不过弗里德曼亦承认，这个是最有争议的预测之一。有部分专家认为，这样的预测只是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而并没有任何根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向看好中国的美国预测公司地缘政治未来的创办人董事长乔治·弗里德曼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文章，论述他为何认为日本在今后25年会成为东亚第一强国。他首先对中日两国的经济结构进行比较。弗里德曼认为，中国各个地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显示，从中国经济成功中获益的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这种区域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实际上说明贫困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弱点，亦是中国最为强大的敌人。弗里德曼说，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而且是全球面积第四大的国家，都被中国带来很大的优势，例如部署庞大的军力和迅速动员人力等。但是他同时亦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个意味着中国的维稳经费超过军费，而且作为一个陆地强国，他需要维持强有力的军力来保卫他的边界。相比之下，日本的财富分配要比中国平均得多，这个日本的一个优势，而他最大挑战在于他对食品和原材料进口的依赖。在人口结构方面与中国一样，日本的人口亦迅速老龄化，而且人口还在减少。好似中国一样，日本的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超过229%。但是弗里德曼认为，日本在人工智能、自动化以及机器人技术方面是世界上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它是单一的社会，没有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作为一个岛国，它没有任何陆地上的敌人，而且与美国结成强大的同盟关系。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史剑道认为，如果假设某一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采取不良的政策，而另外一个国家采取好好的政策，那你可以说采取好政策的那个国家会超过采取不良政策的国家。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假设并没有根据。
What is the likelihood that Japan, which has not been able to address its problems effectively for an entire generation,
史劍道話，喺一整代人嘅時間裏邊都未能夠有效解決佢嘅問題嘅日本，無緣無故嘅突然搞清楚可能性有幾大？答案係極不可能。 史剑道同意弗里德曼对中国的一些分析，他们两人都比较早对中国提出过批评。在他看来，日本从1989年开始采取错误的政策，中国则从2002年开始采取错误的政策，而中国目前在很多方面是仿效日本的做法，包括没有对人口的老龄化采取行动，大量舉債以及試圖創新，但係並未能夠真正進行創新等等。
So you can make a decent parallel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but when you make that parallel, how do you get Japan doing well?
史劍道話：你可以喺日本同中國之間講得過去嘅平衡性比較，但係進行呢個比較嘅時候，點樣得出日本做得好而中國做得差嘅結果？呢個說明兩個國家都做得唔係咁好。呢位經濟學家認為，對於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嘅係土地、勞力同資本嘅創新。喺呢啲方面，日本並唔比中國做得更好。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李雅喺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3月1号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之后的人权状况召开了听证会，出席作证的除了多名人权团体专家之外，还包括国会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和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前国会众议员沃尔夫。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委员会联合共同主席之一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听证会上强调，这场听证会针对的是中国政府，他是希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成为世界大国之后，亦都能够真正地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We always have to make the distinction.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people of those nations with whom we hope to have.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nor are we talking about the containment of China. They must be
clear. They are not talking about Chinese people. They hope will join the ranks of responsible people. They hope will join the ranks of responsible people. They hope will join the ranks of responsible people. They hope will join the ranks of responsible people. They hope will join the ranks of responsible people. They hope will join the ranks of responsible people. They hope will join the ranks of responsible people. They hope will join the ranks of responsible people.他们在说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待自己人民的方式，这个是他们讨论的重点，而非中国人民。他们希望在未来和中国人民有友好合作关系，要对抗的是打压自己国家人民的政府以及这些领导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听证会上表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为一年50亿美元。当时美国政府相信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将会对中国形成很大的压力，进而能够促使到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不过15年过去，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不单止是没有缩小，甚至是从一年的50亿美元增加为一星期60多亿美元，几乎是一日10亿美元的逆差。反观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从未遵守人权优先的承诺，持续迫害民众。佩洛西表示，所有的贸易逆差使到中国有了外汇存底，使到中国能够发展经济，进而巩固政治支持。是美国选择了养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如今有权决定它在哪一个时候不需要美国。两国之间的贸易和企业利益如此巨大，因此他们亦掌握了削弱美国谈论中国人权问题的能力。但是佩洛西表示，他必须要讲的就是，如果美国因为和中国的商业利益而为中国人权发声踌躇不前，这样美国将会失去所有为世界人权说话的道德权威性。佩洛西还表示，为中国人权发声是关乎美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拥抱着什么的价值。前国会众议员沃尔夫在听证会上亦都是痛批入世15年中国在人权状况以及宗教自由等问题上毫无进展，政治压迫甚至是更上一层楼。沃尔夫表示，事实表明中国政府加入了世贸组织获得经济发展利益，但是现时的中国政府却是比近代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腐败，压制情况更严重，人权状况更危险。沃尔夫还批评，中国越来越强势的作为不单只是体现在打压国内社会，在国际社会的表现亦都日渐强势，甚至是极具侵略性，包括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计划，以及是对美国政府发动的网络黑客行动。沃尔夫议员呼吁美国政府不能够轻忽中国这些举动。 沃尔夫话：佢哋系需要川普政府同国会就中国人权、宗教自由同法治提出更多、更明确嘅决议以及系声明。沃尔夫提到，美国政府应该要将中国人权问题放响首位，国会应该系敦促强化独立联邦广播机构美国广播理事会对中国、古巴、伊朗同非洲国家嘅新闻传播工作。沃尔夫表示，如果是在乎这些地方，这样美国的预算应该是要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另外一位委员会的联合共同主席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出席听证会，但是发表了书面声明说，中国历史至今仍然是未有朝正义的发展，反而是走往了相反的一边。中国专制政府一再证明自己是拒绝改革和进步。史密斯议员的声明当中还指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利用压制性政策以及是新的法规主导了对中国法治和文明社会的大规模破坏，构成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的威胁，并且是严重挑战美国利益和美中之间的合作关系。史密斯议员在声明当中还进一步说，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资料列举了1400多位的政治犯，中国和北韩在国际人权表现上面正在是较劲，争取最后一名的位置。史密斯议员同时呼吁川普政府能够在公开场合和中国谈论人权问题，而非是私底下讨论。史密斯还说，是时候对中国采取新的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总统就任之后誓言要推翻奥巴马政府从移民到国际贸易等多项的政策。不过根据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报道，川普政府承继了一项奥巴马政策，这个就是对北韩的网络战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的导弹计划从今日城市代走开始，前苏联解体后，很多前苏联的科学家转移为北韩效力，使他导弹计划的发展速度大增，并且失败率减少。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就职时，北韩已经拥有数百枚短程与中程导弹，同时还卖给埃及、利比亚、巴基斯坦、叙利亚、阿联酋和也门。北韩同时亦研发出自己机动型的导弹，当年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十月的国务院电报当中，曾经提出警告，北韩可能发展出能够威胁到全世界的小型机动导弹。2013年，北韩进行一次核试验，它的威力可比当年美国轰炸日本广岛的核弹。隔一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上将宣布一个主动抑制发射计划，要利用网络战争来使有威胁的导弹在发射之前就已经被破坏。奥巴马总统跟着要求美国军方以及情报单位全面实施这项计划，不过奥巴马政府并未公开谈论这件事。之后北韩的导弹发射屡次失败，或者是爆炸、偏离航道，或者是坠海。据报道，金正恩在2016年秋天下令调查北韩的导弹试射屡次失败，是否就是美国暗中阻挠的结果。据报道，奥巴马在卸任之前曾经对川普表示，北韩将是最紧迫的问题。北韩曾经在今年元旦时宣称要试射弹道导弹，川普在推特上回应说，那个不会发生。北韩在2月初发射了一枚导弹，跟着在3月6号星期一又发射4枚弹道导弹。目前川普政府并未终止这项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不过由于局势变化，川普总统现在面临一个难题，如果继续奥巴马利用网络能力来压制北韩导弹计划的计划，则可能使俄罗斯、中国以及北韩都有理由对美国的武器系统采取相同的攻击。最近中国正因为美国要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而强烈抗议。2014年，索尼影业的电脑资料库遭到北韩黑客入侵。今年2月，美国国防部委托国防部科学委员会做出的报告指出，北韩可能已经拥有破坏美国电力网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2009年离开白宫之后，前美国总统乔治布殊一直放弃批评继任者的机会，并且避免在政治或者外交问题上发表任何意见。不过他就充满激情地为退伍军人奔走呼吁。卸去美国总统的重任之后，乔治布殊就拎起了画笔， 用自己的艺术作品去提高美国人的意识，并且筹集资金，帮助退伍的美军从军旅生涯过渡到民间生活，并且医治战争创伤。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从德萨斯州的达拉斯报道，当约翰尼耶洛克报名当兵加入美国空军的时候，他知道身为作战飞行管控人员，他经常会置身于枪林弹雨当中。
We volunteered in a time of war. We knew exactly what we were up against. I was prepared to die for my country.
耶洛克说在战时志愿从军，完全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问题，他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但是即使对耶洛克这类人来讲，最好的计划亦赶不上战争带来的变化。2011年他在阿富汗东部执行任务的时候，军车就被土制炸弹击中。耶洛克说他从战场上的尖兵变成了睡在担架床上的伤者，无能为力地被人抬离战场。这场遭遇严重损害了他的双腿，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耶洛克的妈妈里根耶洛克说，全家都同佢仔一样被炸碎，因为呢个对全家人嚟讲都系一个重大嘅冲击。耶洛克话：从现役军人变成退役人员呢一种过渡旅途系令人感到卑微。喺呢场人生旅途当中，佢经历咗30次手术去挽救双腿，而家佢又踏入咗德州达拉斯乔治布殊总统博物馆嘅艺术展厅。咁耶洛克唔单止嚟参观展览嘅，佢本人就系展览嘅一部分。耶洛克话：佢收到一份独特嘅电邮。发现他的前任总司令将自己的很多时间贡献出来，专门画好几个好像他们这样的负伤勇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一次电台采访的时候，前总统乔治布殊提到了耶洛克和其他97名负伤的退伍军人，这些勇士激励了他用一年的时间去绘制他们的肖像。现在这些肖像画已经成为了艺术展，并且收入一部题目叫做《勇气肖像：总司令向美国勇士致敬》的画册。乔治布殊利用画笔向战士致敬，当年他是身为总司令将这些军人派上战场的。
Rarely have I run into a vet and said, I can't believe you caused this to happen to me.
乔治布殊话：佢极少撞见退伍军人对佢话，我嘅伤系你造成嘅。佢哋全部都系志愿从军。乔治布殊话：佢曾经明确地表示，我哋将会保卫我哋嘅国家。咁佢哋完全知道利害所在。咁乔治布殊话：退伍军人不遗余力地令佢哋嘅老司令一定要知道，佢哋明白自己作出嘅牺牲。耶洛克话：佢对自己所做嘅事情系无怨无悔嘅。咁假如有机会咧，仲会咁做。而乔治布殊就话，所以当佢绘制呢啲肖像嘅时候，佢就喺度谂，究竟呢个系乜嘢品格呢？佢哋并冇怀冤，并冇自哀自怜，而系话长官，下次我哋仍然会去做。销售勇气肖像画册所得到嘅收益咧，将会为乔治布殊研究所嘅军旅倡议项目提供资金。呢个项目帮助军人过渡到平民生活，并且寻找方式治疗嗰啲有形同无形嘅战争创伤。耶洛克身上两种创伤都有，他的军功勋章包括铜星勋章和紫心勋章。身为展览的一部分，虽然令他感到自豪，但他亦不想被称为英雄。
The ones that don't come home, those are the heroes of our time.
耶洛克说，那些未能够回到美国的人，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其中四名英雄的名字就刻在耶洛克佩戴的手额上，他很少将这个手额除下来。手握着时刻提醒他，勿忘那些为至今仍然继续战争而付出终极牺牲的战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世界越来越多国家谴责苏共斯大林政权的各种犯罪行为，但是在俄罗斯，斯大林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怀念。俄罗斯共产党人亦在星期日举行活动悼念这名独裁者逝世64周年。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葡萄牙议会3月3日通过决议，谴责斯大林领导的前苏共政权人为制造乌克兰大饥荒。这项决议说，1932年至1933年的那场大饥荒造成大约700万乌克兰人丧生，这个是一场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决议还谴责世界上专制制度所制造的类似乌克兰大饥荒这样的所有形式的犯罪行动。提出这项决议案
支葡萄牙社会民主党的一名议员说，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受害人数要远远超过纳粹法西斯。葡萄牙议会做出类似决定是为了避免类似悲剧在未来重演。葡萄牙是世界上第二十个谴责苏共斯泰林政权制造乌克兰大饥荒的国家。一些东欧国家，意大利、奥地利、智利、阿根廷、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议会以及欧洲议会都曾经通过相似决议。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称赞葡萄牙议会的这个举动，他说不单止乌克兰应该知道大饥荒真相，最重要的是使全世界了解共产党政权的犯罪行为，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此谴责。乌克兰目前积极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关注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议会去年年尾通过决议，呼吁世界上的所有民主国家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这项决议特别感谢那些突破铁幕、揭穿共产党专制制度宣传谎言、讲出大饥荒真相的行动。决议说，共产党专制犯罪政权通过强行征收粮食、对农村实行封锁、禁止农民离开饥荒地区和从事贸易等手段，故意从肉体上消灭乌克兰农民。乌克兰历史与社会学者说，多种因素造成乌克兰大饥荒。苏共政权当时强制实施集体农庄制度，造成乌克兰农民抵制和反抗。布尔什维克执政后，乌克兰农民曾经组织上千宗起义抗议行动。斯大林政权因此利用大饥荒彻底消灭农民阶层。此外，如同今日俄罗斯出口石油一样，当时的苏共政权依靠粮食出口换取西方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来推动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乌克兰社会民调显示，绝大多数乌克兰人都认为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在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乌克兰曾经爆发过三次大饥荒，其中以30年代的大饥荒规模最大，饿死人数最多。大饥荒仲波及到俄罗斯的南部伏尔加河流域和高加索等地区。而同时，波兰广播电台说，在77年前的1940年3月5号，斯大林亲自下令处决大约22000名波兰军官和战俘。苏联秘密警察随后于当年的4月至5月间，在目前俄罗斯西部的卡廷森林地区、乌克兰的哈尔科夫等地执行处决命令。纳粹德国1939年进攻波兰没几耐之后，苏联红军从背后亦对波兰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很多地区随后划归苏联。大批波兰军人，其中包括当时作为预备役军官的很多波兰知识界人士，当时作为战俘被捕，然后被处决。研究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认为，卡廷惨案不单止是犯罪行动，同样是针对波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认为，斯大林政权正是通过制造这些恐怖行动来维持执政稳定。他说，
что сама приро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троя, она,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оворя, диктует и эти эксцессы, и эти крайности, и жестокости.
彼得罗夫说，正是苏联政治体制的自然属性确定了这些以及它的残暴非常极端的犯罪行动，因为苏共政权本身就是建立在实施公开或者隐藏的恐怖行动、强制人劳动、使人感受恐惧的基础上，这些都是苏共政权维持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但是在俄罗斯，民意调查显示，目前对斯大林拥有好感的人越来越多。在3月5号斯大林去世64周年之际，俄罗斯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组织了纪念斯大林的活动。在首都莫斯科，俄共领袖久加诺夫率领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人士星期日前往红墙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斯大林墓献花。好多俄罗斯人一直认为，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打赢了二战。久加诺夫称赞斯大林将苏联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他说，
Сталин реализовал план, ленинский план Гойворон и НЭП, и затем пришел...
久加洛夫说， 斯泰林实施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泰林随后认为国家需要实施新的工业化，需要推行集体农庄，需要文化革命。大家想下，在斯泰林执政的二十年里面，苏联国力扩大了70倍，经济平均增长能够达到16%的多，这个都是列宁、斯泰林和十月革命的功劳。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正在美化斯泰林这样一位首相沾满鲜血的暴君，民众并不了解斯泰林制度的真相，而是故意杜撰根本不存在的有关斯泰林的很多神话，这个是一种奴隶心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到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好了，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